在生活中享受电玩，在电玩中体会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电玩善哉，这是一个由两位电玩大叔所组成的 Podcast 品牌。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我金属所主持的漫游无止境。Hello，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不知道大家最近玩的游戏玩得开不开心？今年哦，应该可以说是 JRPG 粉非常可以说是狂欢的一年，因为在今年的大概年中最近开始到一直到下半年年底 ，JRPG 可以说是一个大名大放大放送的一个状态。从大概7月20几号，就是上个礼拜呢，我们的 Live Live 就是《狂飙骑士》的 HD2D 重制版开始，一直到本周哦，本周这一款游戏是我重点要讲的，先跳过。接下来呢，还有例如说《女神战记》的新作嘛，然后还有《Star Ocean》的新作啊，然后 DQ10 的 Offline 版本，就是线下的版本。然后还有，总之很多啦。大家喜欢 JRPG 的朋友们呢，在今年应该都能够获得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满足。那这一次的节目呢，我想针对这个主题来讲一下今年在接下来会发售的两款游戏。那这两款游戏呢，我必须要说，在游戏界他们都是一款，应该说两款相当独特的一个风格的作品。那提到 JRPG， 大家脑中应该就是不由自主的会有一些名词浮现出来吧，例如说回合制啊，然后很重视剧情啊，自由度相对那些欧美式的 RPG 来说相对比较低啊，等等等。当然啦，大家多少都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没有错。但是确实呢，他这些大家想到的这些名词啊，其实是能够代表 JRPG 比较保守的一个倾向，这也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不管哪个时代呢，都会有一些其实跳脱那个时代的一些，我这边称之为鬼故事，就是背古仔。例如说我之前在新年特别节目介绍过的坦克战记 Metal Max 系列，那在这里先岔题一下，先恭喜一下 Metal Max 系列。之前呢 ，Metal Max 在角川游戏的社长宣布离开开心公司的时候呢，他们也同时宣布了新作的腰斩的这个消息嘛。那当时我就蛮担心说，因为我蛮喜欢这个系列的。那坦克战记这个系列未来将何去何从呢？让我非常的担心。但是这两天呢，就是 Side Games 那边公布，他们已经买下了坦克战记系列做的版权，那坦克战记之父宫冈宽呢也会移籍到 Side Games， 那接下来他们会为坦克战记制作全新的重启的游戏，那游戏也在构想当中。那 Side Games 就很有钱嘛，就是说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不会随便的对待这个系列啦，那应该是会好好的拿出钱，好好的来制作新的游戏，所以坦克战记我们就期待一下。好，那继续回到我们主题，坦克战记就是一个很背骨的游戏。那个时代 JRPG 这个类型才刚从勇者斗龙系列开始发展，开始确定了一些固定的套路，但是呢坦克战记就想要很背骨的，想要来一点特别的，就非常大胆的以非线性的剧情啊，还有可以自由探索的要素，就让大家很惊艳。当然这些游戏背骨仔的作品哦，不会是最卖座的跟最多人喜欢的，因为他们相对来说系统的理解上就会比起那些很正宗的很基本的基础的那些 RPG 来说，理解上它就会其实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呢，因为它的风格都很特别，他们这些独特的元素哦，有时候在大众的角度中 很难被视为是一个优点，但是呢，会总是会有可以欣赏他的这些人，他们就是会喜欢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像我，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特别的东西，所以呢，就会一批或许为数不多，但是口味很独特的粉丝会支持他们。那 JYPG 有一个停滞期，或者说下坡期，大概是十几年前，大概是在 PS3 的那个时代，业界开始进入 HD 的时代之后呢 ，HD 世代这个开发费整个暴涨，然后再加上日本的这个游戏业界整体的衰退，还有 JYPG 的过分保守，这些原因呢，都跟 JYPG 那时候进入停滞以及下坡期的一个状态呢不无相关。但是呢，如今 JYPG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近期近十年，大家想到 JYPG 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作品？例如说，作品被说成会让人心灵创伤的烂片的自创作者横尾太郎，他的《尼尔：自动人形》大卖600万套。曾经被视为是一个异端异色公司的阿托阿斯的女神异闻录5被称作世界第一。过去呢，只有硬派玩家在玩的 SRPG 或说 RSLG 中类型呢，圣火侠魔录风花雪月大卖340万套。而这些作品大多数他们的主战场都不在日本，虽然他们是日本游戏。过去呢，被视为是这个保守的一个代表的 JRPG 业界呢，在这个世代却用非常极端异色又独特的游戏反而走进了世界。所以呢，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就是这些过去保守的 JRPG 反而都用全新的姿态去重生。那他们的系统呢都非常的独特，虽然说我们例如说在讲女神异闻录5的时候，好像觉得说哇，它是一个很 popular 很热门大家会喜欢的游戏，但是你仔细去想想看，女神异闻录这样的一个游戏，它跟过往我们去玩到的那些 JRPG 是一样的东西吗？当然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不管怎么样，它在这一连串的或者说我们说 JRPG 这条河流当中，它都是很特别的那个存在。那当然这也跟这家公司阿托阿斯他们过去的这些流淌在他们协议当中的那一份背骨的心态有关。他们从一开始都没有要做最好的最有名的最受大家喜爱的，他们但是呢，他们一直都只想做最特别的游戏，从《真女神转生》开始。所以说呢，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不是那种最传统的风格的东西会吸引大家，而是你要有很特别的元素。即便是你从现在开始去回归那种很古早的风格，向他们致敬，你都会被视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感受，因为怀旧在现代反而是一个新的好的一个风格在现代这个时，所以呢，我们才会有一些例如说八方旅人啊，例如说三角战略这种用 HD 2D 明明是 HD 但是又是 2D 点阵图的风格，高画质点阵图的这个概念呢，在现代呢算是一个蛮火热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由史克威开创的类型呢，目前出到第三款作品，接下来会有第四款勇者斗恶龙，然后我相信接下来一定还会有更多。每一款呢都是叫好又叫座。那顺道一提呢，狂飙骑士的 HD 2D 重制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玩，我有买，真的很棒。它的剧情即便是放在现在来看都是很激进的那一种，更不用说将近30年前，应该是27、28年前吧，他那个时代用这种剧情实在是令人非常的震撼。我在那个时候玩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震撼了，我相信到现在来说，这款焕发全新的光芒，用全新的方式去包装，而且呢它是全语音的，这款游戏呢绝对会给大家新的感受。 那这次的节目呢，当然不是要讲《狂飙骑士》啊，《狂飙骑士》应该阿酷那边会讲吧？等他玩完哦。好，那这次节目因为适逢两家我很喜欢的公司的两个系列作都在今年要推出新作，而这两家公司呢，在系统上不管怎么样，他们的作品都在 JRPG 界算是非常有非常强烈的特色。虽然说他们的际遇哦不尽相同，但他们对 JRPG 系统面上开拓以及创意，都为他们带来非常非常特别的名声。那这一次呢，我想分为两次的节目哦。上集呢，就是这一集呢，为大家带来 Monolith Soft 以及他们的异度神剑系列 Xenoblade。首先呢，要谈到 Monolith Soft 呢，我们必须要谈到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叫做高桥哲哉。高桥哲哉何许人也呢？大家听我慢慢道来。我这一集节目其实并没有打算很具细迷疑的去讲整个公司的发展啦。那关于公司这部分，我大概简单的讲过，然后我主要会放在 Xenoblade 的这个系列系统的一些演进上面。那如果要谈高桥哲哉，还有他和他的好朋友们，他们的理解者们，三浦博音、本根康之一起创办的 Monolith Soft。我会说呢，这段旅程呢，算是一个艺术家在追求自己理念的道路上处处碰壁，到最后终于理解创作与市场的平衡该怎么掌握的一个故事。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必须要回到那一年在史克威尔，那个时候呢，高桥哲哉在史克威尔他只是一个美术导演，当然他是很厉害的美术导演，他在 FF456 这三款 FF 系列作中为 FF 带来非常非常惊艳的画面表现，这算是已经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个成绩了啦。 FF456 在点阵图当时的超人主机上画面上都是非常非常顶级的，而美术上都是在那个点阵图的表现上都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撼的。那高桥哲哉就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呢，他并不想要就此就是这样一直下去，就是一直做他的美术。因此呢，在做完《超时空之钥》就是《Chrono Trigger》这个游戏，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了。高桥哲哉呢，得到了一次机会，就是呢，在社内呢，他们打算以比稿的方式去互相竞争，然后选出谁才是下一款 FF 的这个期待的这个，就是谁才是真正的 FF 期待。那大家都想要比拼一下。那当时呢，高桥呢就找了一群，就是他 Chrono Trigger 当时制作群里面的一些人，他们就打算自己做出自己的 FF7 的这个企划。那做完之后呢，拿去给这个坂口博信看，坂口博信觉得非常非常的喜欢，而坂口博信一向呢很乐于就是提拔他的一些后辈。那当时呢，这款游戏算是没有被选为 FF 期待的一个作品的企划啦，但是呢，坂口博信认为呢，这个作品是有潜力的，所以呢，他就让高桥哲哉呢去找他的小组成员，那并且想办法为他去争取呢，他能够做这款作品。这款游戏呢，就是 Xenogears 异域神兵。那《异域神兵》是一款什么样的作品呢？我并不想在这次节目中多加描述啦，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网上有很多很多介绍过这款游戏的人，那应该都有蛮完整的这个介绍吧。那你我这边介绍一个，就是中国的，应该说 UP 主哦 ，UP 主，那他有一个叫做 Nunanis 的这个 UP 主哦，他在 B 站。他 YouTube 好像有那个频道吧，他有做，他是做完整的剧情的介绍，但是他重新的用他的方式去重新写过这个剧情啊，那变得比较好懂。那他也有整体完整的介绍过这个游戏的一些评价，那我还蛮推荐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台。那这款游戏呢，它是一款怎么讲，结合一些宗教、玄学、哲学、科幻，很多非常令人脑洞大开的一些概念为一起的 一个作品。而且呢，他做到后期的时候呢，还因为怎么讲，时间跟预算的不足，因为他想要做的内容实在是太过庞大了。这款游戏呢，并没有办法在工期之内、预算之内就完整容纳下他的概念。所以呢，在游戏到达第二片的时候呢，游戏类型或者说风格突然就一变，变成了好像一款冒险文字游戏风格，大量的文字跟就是故事一直在推展、推演，然后只有到关键时刻才让你战斗一下，然后变成一个好像文字 AVG 的一个感觉。那这是他们到最后逼不得已之下，为了要完整讲这个故事才用的一个方法啦。不过这款游戏确实是没有被完成。然后当时呢，本来游戏公司史克威尔他们高层是说，如果你这款游戏有卖到百万，那我们就让你做续作。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这款游戏虽然非常的叫好，但是可能他要讲的东西还是过于有深度，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但是所以呢，他就只卖了89万套左右，没有达到高层想要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做续作。那之后的故事呢，据说啦，是高层问他们说，那要不要去这个 Chrono Cross 的组继续做 Chrono Cross。 不过呢，当时高德代就跟他的好兄弟这个三浦博音呢，就毅然决然决定，那我们就自己出去开公司好了。所以呢，他们就自己出来开公司。那在之后呢，非常知名的这个建模师本根康之呢，之后也在做完 Chrono Cross 之后，也离开了史克威尔跟上。他们三个人呢，就是魔力 Soft 的创办人。那他们在创办魔力 Soft 呢，一开始是得到这个 Namco 的这个资金的援助哦。那 Namco 给他们钱，他们就去了横滨的 Namco 的大楼上面继续他们的工作。而他们所提出的一开始最先的企划呢，就是作为 Xenogears 的续作为提出的。当然他们不是真正的续作啦，因为版权毕竟在那个史克威尔手上，你要说精神续作也可以啦。总之就是这是一个他一个庞大的一个故事之下的其中的一个后续的作品。那这叫 Xeno Saga， 异域传奇、异度传奇，我们以现在的名称来说就是异度传奇。但是呢，这款游戏在当时呢，或许是有点眼高手低吧。高桥哲哉他永远都是有非常庞大的构想，但是往往呢都无法将其实现，因为要实现他的构想往往都是需要太大的成本跟时间去做。所以说呢，这款游戏当时非常震撼，我当时也有玩，非常震撼的是它里面的动画的长度非常非常非常的长。我记得没错的话，你一开始进入游戏，一开始你还都还没不能移动角色哦，你好像就要看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动画。所以说呢，这款游戏真的是在当时当然是非常震撼的，就是说哇，居然 PS2 可以玩到这种一直播片的游戏。但是一直在播片相对来说也会剥夺玩家的一个游玩的感受。那在当时呢，这款游戏的销量虽然说也是将近100万套，还卖的还算可以，但是付出与那个相对来说就没有成正比。再加上魔力 Soft 在二代之后呢，他们有调整了一些他们的制作的方向，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啦。因为在二代开始呢，原来高桥哲哉是作品的导演啊兼编剧，但是呢在二代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换了新人，然后在三代就是高哲哉都以监制的身份参与而已。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跟高层有什么beef啊，还是什么沟通上的问题。总之呢，在后续二三代呢，他们尽管他们不断的调整作品的风格跟表现的形式，但是甚至他们连音乐都换了。原本一代的音乐是光田康典，就是高桥哲哉老伙伴，从 Xenogears 就一直合作的。那二代开始呢，就改成了比较新锐 比较开始崭露头角的微捕游记这样，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些细节齁我不清楚，我没有去调查，而我也不想去自护这些事情。总之呢，在当时呢，对摩洛迪斯 Soft 呢算是一个蛮大的挫败。那在那之后呢，他们就帮忙做一些激战的延伸作品啊，或者是什么 Namco 跟 Capcom 这种，他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从激战的一些概念延伸出来的一些作品。那在同时，就是 Nano Saga 在做的同时呢，其实他们还有跟其他公司一起合作，然后做了一款在 GC 上面的游戏，叫做《霸天开拓史》。嘿，这个游戏很厉害，因为它的原名叫《霸天开拓史》，那居然可以完全找到对应的中文字叫《霸天开拓史》，我是真的是跪下来佩服了这样，因为这个名字是中文圈特有的，原文就是《霸天开拓史》这样。那这款游戏呢，它是一个玩牌的一个 RPG， 就是它战斗是以出牌的方式去玩的，就是你要先构筑自己的牌组这样，但是又不是像游戏王，它是一个 RPG 这样。那这款游戏呢，让魔力 Stop 跟任天堂接上线。那魔力 Stop 呢，在之后2007年呢，他们就被任天堂买走了大部分的股份。我相信纳姆科那边可能也对魔力 Stop 有点不知道怎么样对他们，因为他们要完成他们做的游戏都要花很多钱，但是呢，他们又不能给纳姆科这边带来他们想要的销量，所以说呢，这魔力 Soft 呢，在那么可能可以说是成为一个有一点烫手山芋，但是呢，任天堂这边呢却又很赏识魔力 Soft， 于是呢，任天堂就从就是那么可能这边呢，把魔力 Soft 的股份买下来，然后花了几年时间完成了收购，那魔力 Soft 呢才真正的来到了任天堂的麾下，可以有大量的金钱，不受控制的、不受限制的去做他们想要做的游戏。那这时候呢，才我们的故事才要开始，就是《异度神剑》系列从这个时候才开始。那这个游戏呢，我不想讲太多它的，例如说背后的故事啊，它怎么成型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的访谈里面都有提到的，那我就不想多提。我这边呢，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异度神剑》这个系列它的系统的一些演化，因为这个系列它基本上是以系统复杂度而闻名的。那有很多人呢，或许有上手玩，或许听名字就已经害怕，看听过它的一些传闻就已经开始有点不太想玩下去了。因为它实在是太过于复杂。那我今天这集节目呢，讲到这个系列呢，我其实是希望能够简单的对大家能够讲一下它这个系列它的系统，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去构成的，而它的系统又是怎么样演进的，从一代到 X 到二代到最新的三代，我已经玩了，到最新的三代呢，它的系统又是一个怎么样演变的过程？我这一集的节目大概是想要讲一个这样的内容。那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异度神剑》，它的一个游戏的中心概念，其实或许玩过的人就知道，很明显的它是从 Online Game 来的，或者我们就讲明白一点，是从魔兽世界来的。那 Online Game 呢，为了要让怎么讲？玩家可以透过组队保持多样性的角色，可以跟敌人做对抗。他有一个有一些系统，就是所谓的那叫什么仇恨值的这个系统。那就是敌人呢会把他的目光投向某一只角色，那这只角色呢，他可以吸引敌人的目光，把仇恨值放在他身上。那这只角色通常是要防御力最强的，他要扛住敌人的攻击，让其他的同伴、其他的玩家呢，可以在他扛住敌人的仇恨值的时候呢，进而对敌人进行攻击。那这是一个 online game 的这个基本概念。那 Xenoblade 等它其实是把仇恨值这个原本只有 online game 才有的一个概念，其实现在几乎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游戏就是单机的游戏有仇恨值的概念吧。最早应该是 FF12 也是有一种从线上游戏转变而来的一个感觉，那一直到 Xenoblade 这样。那从仇恨值这个东西所延伸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思维啦，就是它把战斗分成几个不同的方式。首先是基础普通攻击，普通攻击呢，它是设定成这个自动的，就是你只要手，你就是你只要移动到怪物旁边，对它进行攻击，那你手都不要按任何的按键放着，主角就是会自动进行连段的，就是基本的普通攻击，然后这样砍砍砍，基本三段这样砍。那这是最基本的。那在这之上呢，还有战技。那战技呢，就是技能嘛，大家都很熟悉。那比较特别的是呢，在战技上面呢，它有所谓的连击的概念。那它的连击呢，是指呢你的战技上有一些战技，它是会有一些特殊的功用。那有三个特殊的功用呢，是可以进行连续的连击。首先呢是破防，你只要用可以破防的攻击呢，对敌人进行攻击，他就可以破防。那在破防的之后呢，要接倒地，倒地后接晕眩，这样就完成了《异域神剑》初代的一个基本的连击。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所谓的就是连系攻击。连系攻击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它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系统叫做士气。那士气这个东西呢，你只要对敌人进行连击啊，或者是例如说你鼓励伙伴啊，它中间会出现一些 QTE 啊等等的呢，你去做这些动作呢，它的士气是会相对应的上升的。那在士气满了之后呢，你是可以对敌人进行连锁攻击。那连锁攻击这个的概念，它就是每一个战技它是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的颜色去做区分。那当然也有白色的，就是无属性的。那你只要用相同的颜色或者是无属性进行串联，你就可以把就是伙伴的这个在这个连锁攻击的时候，把伙伴的战技串联起来。那如果你的士气值跟你的伙伴的这个好感度够高的话，在你串联完成就是基本的三人的基本的连锁攻击之后呢，你是可以出现这种 QTE， 你按成功之后呢，再进入下一段的连击。所以呢，连击其实是打出高伤害的一个方法。那这三个呢，其实是异度神剑一代里面蛮基本的一个，算是他战斗的一个手段，就是攻击敌人的手段，就是普通攻击是自动的，然后还有这个战技，嘿，战技是需要 CD 时间的哦。然后你只要在不断的运用战技，用连击去打到敌人，不只可以造成高伤害，你也可以累积士气值。士气值满了之后呢，你可以做这个连锁攻击的一个方式呢，可以连把伙伴们的战技连起来连断，然后给予敌人高伤害。那这三个呢是战斗里面的基础的一个，基本上你只要学会这三种的用法，应该不会太难啦，你就可以基本上全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剩下就是你要练功啊，或是去解多解一些支线任务的话，那这个游戏你要全破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那这个游戏支线任务很多啦，大概有400个，所以说你只要花时间慢慢的去把那些支线任务解掉，基本上你推到满级是很简单的事情。它是一个这样的设计，就是你可以用练功的方式去升级，你也可以用解支线任务的方式去升级，都可以让你升到满级。那当然比较简单的是解支线任务的方式去升级啊。那支线任务很多，400个，当然因为它支线任务就是属于比较那种 欸，没什么剧情的支线任务，他会给一些小剧情，但是相信大部分玩家都觉得无聊，是比较相对比较无趣一点的部分，但是它还是一个方式啊，你也可以选择表姐都可以这样。那在这三个基本的这个该怎么说，基本的战斗构成的背后呢，其实它这个游戏玩的是一个数值的游戏，也就是说呢，你必须要透过它背后还有所谓的宝珠系统啊，宝珠系统就是你的装备上面可以装备宝珠，那每个宝珠呢会有升级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属性。那宝珠可以用炼制的方式去制作，那炼制你可以想办法炼出更高等级、加成更高的宝珠，去让你的能力提升更高。那就是要经过这样的装备、宝珠的配置，这些你要去思考你的配置，让你的角色的能力。那搭配你的战技里面有 buff 跟 debuff 这样的一些功能，那其实这游戏就是在玩一个数字的一个变动的一个游戏。那当然它的战斗中还是有所谓的走位，就是说你的攻击是需要从侧面、背面、正面去攻击它才有效果等等等，其实是不会无聊，但是相对来说它爽度其实是没有我们之后会讲到的二代那么高的，是因为它其实的核心概念都其实是在数值的增减这种比较传统的 RPG 模式里头。而这个部分呢，其实因为数值很多嘛，它不只有数值还有属性啊，什么冰冻属性、火焰属性等等等等，那你要对抗的每一只怪物呢，身上又有可能会带有不同的属性啊之类的，那你就必须要不断的透过装备的更换啊，不断透过宝珠的炼制啊、宝珠的装备啊，这些系统的交互使用，然后再包括呢，它还有一个叫做技能的系统。这个技能跟战技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培养跟同伴的好感度，它会有一种类似徽章的东西，它可以镶在你的角色有一个技能条上面，那它是可以串联你跟你伙伴之间的一个能力的增减，那它这些技能是有不同的提升。总之，这个游戏就是要你不断的用各种的手段呢，想办法去增加、减少你的能力，然后去堆高你的数值，然后去完成你想要的战术的运用的思考，包含对敌人进行 buff 跟包含对自己进行 buff 的敌人进行 debuff， 然后包含你运用这些连击、运用这些连锁，还有包括主角的神剑摩拉斗，他可以预测敌人，如果敌人一击会打死你的伙伴，他会先给你一个未来式的提醒，然后你就要针对这个东西，用你的摩拉斗的技能，或者是你就直接进入这些连击系统，打断他的动作，或者是说进入连锁之类的，总之你运用各种方式、各种系统、各种攻击，想办法去让敌人不会打死你，进而去破解这个可能发生的未来的这样的系统。总之，它的复杂性是在这里。所以，其实二代当然，二代它会被认为是很复杂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一套建立在仇恨值还有能力的增减，还有它基本的这些连击跟连锁的这些攻击的这些东西上面，有很大一块其实是我们在传统的 RPG 或者是在传统的 Online Game 上面其实是会玩到的一些蛮基本的，只是它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结合一个你可以自由移动的即时制的战斗，然后给大家一个很全新的一些感受。所以呢，它一代其实是一个这样子的系统。那在之后呢，在《异度神剑 X》他们做这一款游戏是在 Wii U 上面的这款游戏呢，他们对自己他们怎么讲，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目标，是他们想要做一个真正的开放世界。所以说呢， 在异域神剑其实历代除了 X 以外的异域神剑123其实大地图都不是怎么讲，不是可以无缝进去的，你都还是要，例如说你要进入到另外一块大地图之后，你想要你还是要读取，它不是像我们的开放世界，你是可以自由的来去不同的地区。那 X 呢，它就是想要挑战这种可以自由来去的开放世界地图，然后而且呢，他那时候打算做到的是400平方公里，应该是那个时候的游戏，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突破啦，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开放世界的游戏头可以说是最顶级的规模的开放世界。那所以呢，在当时呢，这个游戏的设计上面很多他们其实就完全针对开放世界的这样一个设计去做，也导致呢游戏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问题呢，就是在剧本上面，因为他们放了太大心力在制作就是开放世界上面的，所以说他的剧本呢其实相对的这些历代的这种受到好评的这些剧情啊，剧情讲错了，剧情相对就水很多，然后还有很多的支线或者说主线在过场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时间再去配置镜头什么的，所以呢他就让你可以自由调整镜头，那 主角们呢还有同伴呢就变成站桩对话，那相对来说呢 Xenoblade X 呢给大家代入感就变得比较差，那再加上呢他的系统其实是异度神剑一代的再进化，那相对他又比异度神剑一代呢相对来说又复杂了很多，它在异度神剑的系统之上呢，它主打的其实是单人的部分，所以它把那些什么 连击啊改进成为了单人就可以完成的，当然它还是有伙伴啦，可是它主要的重点还是放在主角身上，所以呢它把连锁攻击呢改成一个新的一个就是方式叫做 OCG， 就是 Overclock Gear， 一个解放 Gear， 我因为它没有中文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讲。那这些东西呢，它其实相对来说都是在加强主角的单人的这个战力，那相对的来说呢，它也削弱了这个游戏对于伙伴的一个代入感，就是伙伴在这个游戏中好像变得只是辅助你，然后在剧情上，但是在剧情上呢，因为主角是需要捏的，就是你自行捏出你喜欢的外观，而他在剧情上呢，就是那种无口的、不会讲话的角色。那相对来说呢，给大家带来的剧情代入感呢，其实就降低了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再加上呢，这个游戏它复杂度，我刚系统讲到一半。就是它系统的复杂度比起一代更高，一代已经有很多关于数字上面你需要去思考的部分，那它又更复杂，它战斗的部分呢又加上了近身攻击跟枪械攻击这两种，那除此之外呢，它角色还有所谓的职业可以做不同的切换，然后每种职业有不同的能力的变动，跟他的战绩都有所不同。那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整个游戏的复杂度变得很高，但是呢，它里面又没有做好完整的该怎么说，完整的教学，它里面只有简单的教学跟一本厚厚的说明书内建在游戏里面。然后你要自己花时间去里面翻它里面大量的系统的这些设定啊什么的，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而且它没有中文嘛。那当时呢，这个游戏虽然说在开放世界层面真的是做到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程度，那再加上呢，这个游戏是有机人的，因为我们讲到高桥哲哉过去的异度系列 Xenogears， 它就是可以开机人。那我们一直想要玩到一款大型的机人游戏， 那款游戏就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然后它的内容又增量了很多很多很多。光我一开始 第一次拿到一个机人，终于可以开机人之后，我大概就花了20几个小时吧。这已经是某一些游戏它的游戏的总长度了哦。但是在 Xenoblade X 这款游戏里面，它才只是刚开始而已。你终于拿到机人可以自由探索，但是你只拿到一只啊，所以说你的伙伴们还是会在地面上跑，然后你开着一台机人这样。那总之这些种种的一些问题呢，跟它的复杂度呢，都让好，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 Wii U 这款这台主机真的是卖得很差啦。那种种呢，都让这个游戏呢，它有一个比较相对褒贬不一的一个评价啦。不过呢，这个游戏也让 Modi Soft 呢成为现在也是吧，我觉得是制作开放世界的算是第一把交椅，在日本来说啦。那进而呢，促使呢就是任天堂之后在制作萨达传说旷野之息的时候呢 ，Modi Soft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作的成员，因为他们在任天堂里面是少数有制作大型开放地图的这个团队，有这个经验的团队，所以说呢，旷野之息之后之所以能够这么成功，那个地图能够做这么好，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 Modi Soft。 好，那讲完 Xenoblade X， 我们来讲 Xenoblade 的二代。那在二代呢，他们其实就统整了他们的一些当时的问题吧，包含系统太复杂啦，还有剧情的怎么讲太水啊，给人的感受性不好啊，然后人设好像不够讨喜啊。因为异度神剑 X 他是找他的老伙伴 Zelgius 那个时候的田中久人彦来制作，就是他的人设。但是呢，田中久人彦的风格老实说真的不是那种非常流行的风格啦，所以说在二代呢，这个人设的部分呢，就是只能说很特别，但是绝对不是大家可以蒙得起来的那种路线。那这些种种的因素呢，都让异度神剑二呢试图想要改进这些问题，也包含那些复杂的系统。那二代呢，就有一点，我觉得有点矫枉过正了。首先呢，他人设呢就设定的非常非常的，我讲一个不得罪人的形容词，就是非常非常的，萌系啊，就是走向非常的类似现在动漫圈的那些作品会有的那种很萌的风格。当然，角色的女角的胸部就要比头还大，这样这种类型的，对。那再加上当时认为太过复杂的系统，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怎么讲，在二代会这样变成这样，就是他们把整个就是 UI 的这个资讯量降得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在 X 的时候呢，它的 UI 就是非常非常复杂，里面有大量大量的数字，复杂到你看到你就根本不知道他想要干嘛，所以呢，他在二代呢就把UI 的资讯量降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低，低到有一点你在打开这个 UI 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奇怪，这 UI 内容会不会太少了，就感觉感应又感应又怪怪的这样。然后他的系统呢，把玩家从数字 里面解放了，但是却带来了另外一种的混乱，就是呢，他的教学做的依然的不足，他教学经常都是出来了之后给大家两页文字简单讲解一下，但是呢，它整体到底这个系统是该如何串联的，互相又有什么样的关系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没有讲解的很明白，所以就导致呢，其实玩家在进入这款游戏之后，因为教学的太不明确了，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混乱。再加上呢，这个游戏几乎一直到第10章 都还是有新的教学出现，那教学又不明白，所以让玩家呢在这个部分其实就会陷入很大的一个混乱。好，那我这边呢就想要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异度神剑二》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游戏。首先呢，从《异度神剑》到《异度神剑二》，那《异度神剑 X》其实跟《异度神剑二》是算是一个进化的一个，所以我们把它算在一起。它这两个战斗系统呢，其实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异度神剑》呢，它不再是在玩那些数字方面的一些游戏，而是呢，它更大的部分它是放在连锁的这个部分。那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游戏呢，它有三种，有四种最基本的这个攻击方式。那这四种攻击方式呢，是互相有所串联的，所以呢，才会造成大家这么的怎么讲混乱吧。首先呢，是一般攻击，就是我们的那个 auto attack， 就是最基本的这个普通攻击。那这个的部分跟之前应该说这个系列做的都是这样的，它最基本的就是自动攻击嘛，它会自己打一套连段这样。那其次呢是所谓的这个剑主连击，剑主连击呢这个部分来自于这个游戏比较特别的这个设定。这个游戏有所谓的剑主跟神剑，那这两个呢是共生关系。神剑呢就是也是一个角色啦，那他会把剑就是他的武器呢丢给剑主做使用，然后自己在后面传功给他。那每一把神剑呢都会有他怎么讲他的专属的战技跟他的属性的不同。那这是这个游戏比较特别的一个概念。那首先呢，剑主连击呢，就是这个剑主本身他使用的战技。那这个概念就是跟我们之前的所谓的战技是一样的啦。那他一样可以使用战技进行所谓的剑主连击。那这个剑主连击呢，跟我们一代的那个破防倒地的那个流程是。概念上是有点相似，不过一代的这个连击的这个过程呢是破防倒地晕眩这三个，但是呢在二代呢它变成破防倒地浮空猛击这四个。那这四个呢当然你完整的打完一套呢就可以有更高的一个伤害，但是呢每一个神剑只有三个剑技可以同时在游戏中做使用，所以当然你就是必须要去搭配其他伙伴的技能，这个部分你是我们玩家必须要进行调配的，然后才可以打出完整的剑主连击。好，大家有个概念哦，剑主连击就是用最基本的战技去进行破防、倒地、浮空、猛击这四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剑主连击。好，第三个叫做神剑连击。神剑连击呢，比较简单的概念就是必杀技啊，这应该是比较好理解。那神剑连击这个必杀技呢，是有所谓的属性的差别。而要怎么发动神剑连击呢？神剑连击的这个属性槽的这个增减呢，它对应的是战技的使用。所以说呢，你用越多战技呢，神剑连击的这个必杀技槽就会不断的增加。那它一开始是一级、二级、三级，它最后还有一个四级。那这个东西级数是有什么关联呢？总之，它必杀技它是有一个阶层的，它总共有三个阶层。所谓的阶层呢，就是你使用一个必杀技之后呢，它可以使用下一个阶段的必杀技，一直到最满到最后，它会有一个很帅气的 cut in， 它完成了一段连击，就是它这些必杀技本身它也是有连段的，只是它跟战技就类似战技，例如说破防倒地浮空猛击这样四个战技放出去，类似的想法， 就是他还是可以这样，第一招、第二招、第三招，他会有一个阶段，就是可以让你去放不同的必杀技。那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的必杀技就是一级或以上的必杀技，第二段是二级或以上的必杀技，第三段是三级或以上的必杀技。也就是说，你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可以使用所有的必杀技；那第二个阶段，你只能使用二级以上的必杀技；而第三个阶段，你可以使用的是三级以上的必杀技。那当然，依照你所带的这个神剑的属性不同呢，它所使用的必杀技的后续的这个怎么讲分歧是会有分歧的。该怎么说呢？我讲一个最简单的连级属性的分歧。例如说，你一开始使用火焰的必杀技，它就会出现分歧，是你可以使用火或水的必杀技，在第二个阶段。那在第三个阶段呢，又会有再各两个分歧，总共四个分歧。就是例如说，你使用了火，那在第三个阶段，你就可以使用火或光的必杀技。那如果你第二阶段使用了水，那在第三个阶段呢，你就可以使用火或者是冰的必杀技。那这些怎么讲？这些延伸的这个分歧呢，其实是依照你属性的不同，它会去出现分歧的啦。那这个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怎么讲？自己去查询资料一下。总之，这个基本的概念是这样。总之呢，神剑连级它就是所谓的必杀技，而必杀技可以是，总之一级必杀技、二级必杀技、三级必杀技这样放上去的。然后大家就记住一个基本概念，跟之前剑主连级所谓的这个破防倒地浮空猛击，其实是蛮类似的概念，还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接下去。好，那这各自目前讲到的基本攻击、剑主连级跟神剑连级，目前他们都是各自分开的系统。那他们要怎么样套在一起呢？好，首先呢，你使用这个神剑连击的时候，你打到第三段打完，他不是会进入一个 cut in 放个大招吗？好，你最后第三阶段打完之后的那个属性呢，会变成一个属性球挂在敌人身上。那你只要挂好像三颗还是四颗，应该三颗吧，属性球以上呢，好，这时候出现一个一代也有的东西叫做队伍槽，就是士气值，就是一代的士气值，就是队伍槽。那这个队伍槽呢，会藉由你刚才的那些连击呢，它是会提升的。那队伍槽满了之后呢，你就会进入队伍连击的这个功能。而队伍连击呢，就是打属性球。那打属性球呢，就是你的每个招式都会有所谓的属性，就是你带着神剑，你每个人可以最多带三把神剑嘛，而这些神剑都是有不同的属性的。而你刚打出来的这些怪物身上的属性球呢，可以在放出队伍连击的时候，想办法把它打破。然后你不断的这里的细节我就不讲了啦，就是你在这里打出相对抗的这些属性的战绩的时候呢，可以打破属性球，而打破越多属性球，你全部打破，它会累积一个值，打超过它就会直接打爆到最高值，好像打三颗还四颗以上吧，我有点忘了，然后它就会打出非常高非常高的伤害。总之呢，这个战斗的系统呢，就是从普通攻击、剑主连击、神剑连击到队伍连击，前三种呢是一个个别独立的，怎么讲？个别独立的攻击方式，但是呢，他们其实是互相关联的，因为普攻会累积战绩的这个 CD， 而战绩会累积必杀技的这个 CD， 然后这样串联起来。必杀技又可以挂球，然后挂完球，最后再用队伍连击把这些球打爆，形成一个很完整的循环。当然，它中间还有就是 横向的两边的一些互相对应，就是它有一个融合连击啦。那融合连击就是，例如说你在打就是建筑连击，就是建筑连击就是破防倒地浮空猛接收，因为你在累积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会有时间限制嘛。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打神剑连击的必杀技。那这些打完之后，它其实是会带动，就是建筑连击的时间可以延长之类的。它是有这些横向，只是这些东西太复杂了，就不用再多讲，大家可以慢慢去理解。总之，我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哦。普攻打出的伤害，普攻可以累积战技的 CD， 而战技可以进行建筑连击，就是破防倒地浮空猛击这四个。那建筑连击在使用这些战技的时候，同时也会 CD 必杀技巧的这个 CD 这样。那必杀技呢，就是所谓的神剑连击，它是有不同的属性的，那不同属性延伸不同的阶段。那必杀技有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那每一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一级以上，第二阶段是二级以上，第三个阶段是三级以上。打完三级以上呢的那个属性呢的必杀技呢，会为敌人进行挂球。那挂完属性球，挂三颗还是四颗以上，可以，如果你队伍的属性满的话，队伍槽满的话，你可以进行队伍连击，用你身上所带的神剑的属性相克，去把怪物身上所挂的属性球打爆。打越多，打越高，就可以造成越多伤害。而属性相克是火水相克、土雷相克、风冰相克、光暗相克。好，很复杂对吧？但是呢，它的复杂是怎么讲，形式上的复杂跟一代它是数字上的复杂又是另外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二代他们试图想要进行一个改革，就是让整个游戏不要一直在那边数字上那些增减太复杂了，所以他把 UI 也简化了，然后就是数字也简化，就是不要让你玩那么复杂的数字。但是他又不甘于说我的系统这么简单，所以呢他又创立了一套在形式上互相嵌套的一个战斗系统。反而因为他教学的不完备，让玩家进入了更疯狂、更难以理解的状态。对，很多玩家真的是这个游戏打到全破都不知道我刚才讲的那些系统到底是如何去关联的，因为细节要讲解真的是太过复杂了。我连我刚才要讲这些这一连串，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得一头雾水啦，总之大家慢慢去理解啦。好，那二代呢让这个游戏呢大红，那证明了呢其实高桥的这个选择就是把他的风格变得更加萌系一点，然后系统呢不是系统，剧情呢变得更加的怎么讲，更加王道，然后演出变得更加爽快一点之后呢，确实扩展了这个游戏的受众群，而二代呢也大卖了200万套，让这个游戏呢成为世界知名的 JRPG 系列。那在之后呢，他们也推出《异度神剑一代》的决定版，整个把建模重做，画面也提升，然后很多系统也优化了之后呢，让一代变得更加容易游玩。那也卖得很不错，卖了100多万套。那整体呢，也让整个《异度神剑》这个游戏呢，在国外玩家的眼中呢，成为 JRPG 的一个代表作品。那整个系列呢，也到达了最高峰。那从高桥哲哉他开始做 Xeno Gears， 一直到 Xeno Saga， 他一直打算实现他的游戏的理念，去实现他那些玩很复杂的科幻、哲学、宗教的一些理念在里面。但是呢，毕竟曲高和寡，那东西呢，对大众玩家来说都是一个太过复杂的一个内容，而他就一直在商业上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呢，一直到来到了任天堂这个伯乐的时候呢，他带给高桥的很多的概念是你必须要先让玩家去接受你的作品，即便他这些作品明明还是蛮复杂的，但是你必须要有方向是可以让玩家可以去接受的。所以你看到《异度神剑2》，虽然说它在系统上是一个这么复杂的作品，它的地图又这么的高低差明确，这么复杂，但是你看它的卖相那么好，用极端萌的角色跟王道热血的剧情去包装，它就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是大家都不会讨厌萌的角色嘛，也不会讨厌热血王道的剧情。当然有些老玩家可能对这部分有点意见啦，但是不得不说，以结果论来说，《异度神剑2》是一个很完美，不能说很完美，很好的一个进化，就是让整个市场打开了，而这就成为了这个高桥哲哉第一次真正的成功的一个作品，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前的真的都没有那么成功，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历吧，在 Molly Stop 的以及高桥哲哉身上，因为过去他们的作品真的都是太做他们自己了，太做他们自己想要的内容了。虽然说对我们这种科幻粉丝来说，我们乐于接受这种复杂的作品，但是对于大众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非常曲高和寡的作品。那到了《异度神剑3》，我不想要跟大家讲太多《异度神剑3》到底怎么玩，我这边也不是攻略啦。那我只能跟大家说，我目前玩了6个小时，我玩的非常的愉快，它的进步幅度之大，可以说是《异度神剑一代 X》跟二代整体的一个怎么讲，进步都坐在了这款游戏里面。所以这款游戏呢，以我来说，玩6个小时完全没有丝毫一丝觉得不耐烦，或是说这边做的好像有点无聊的感觉，没有，每一段都觉得好好玩，好舒服，整个系统做出来的舒适度，它也不会像二代这样 UI 极度简化，不会，然后教学也不会说像二代哇，只有一些字可以看，然后就不见了，你也看不懂，然后你也不能回头看，不会，他这次很怕你看不懂，他的教学全部都可以回看以外，他还有所谓的训练，你可以进去透过实际操作，在那种虚拟的有点像虚拟的训练场里面进行各式战斗的教学，所以他很怕你不会玩。那这次的系统呢，因为他主打的整个作品主打的主题是融合，也就是两个世界的融合。那剧情呢，主要是以两个国家战争为主，然后两边都会有主角群，所以呢，这两边的主角群他们的游戏的系统会有些许差异，但是呢，主角是可以，大家是可以互相转职的啦。那这个部分呢，就复杂度其实也不亚于前作，但是如果你是一代、X、三代、二代这样玩上来的人呢，你玩到三代，我觉得你是可以蛮容易的去怎么讲接受这个游戏的，因为它是之前三款作品的系统的融合，最基本的你只要会取消战技。什么叫取消战技呢？我讲 这好像有点奇怪，好像讲错了，总之就是取消技这个动作，就是你在攻击普通攻击命中敌人的瞬间按下战技的话，你是可以取消后摇的时间，然后直接进入战技的，那这也会对战技产生加成。那这些基本的操作，你只要二代熟练了， 家三代一样是可以用的。那在三代呢，它其实除了那些 OK 你的技能是可以融合的，它是你之前有练到 Master 的技能，你是可以装备在身上，然后跟你的目前的技能进行一个融合，它的技能的能力会同时可以使用这样。那除了这部分融合呢，它还有所谓的职业系统。那除了主角原本身上这些角色身上原本的这个职业，你是可以去更换成你的伙伴或者是第七人的英雄角色的职业，你是可以去更换的。那这样就让战术又产生了很大的拓展性，就是你的队伍的七个角色哦，除了最后一个英雄角色不能换以外，不能换是指他的职业不能换，前面六个角色的这个职业你都可以自由去更换的。但是而且呢，你之前的角色的技能你只要有练到 Master， 你是可以留下在那个角色那个职业原本的这个技能的能力，你是可以进行融合的。好，听起来很复杂。然后而且呢，在这个三代呢还有一个新的系统叫做乌罗波罗斯衔尾蛇系统，就是呢我们这次的主角群们呢，一男一女两两成对呢是可以合体的，合体就变成一只很大只的一只，也不能说机能，总是变成一只很大只的衔尾蛇。那他就可以合体嘛，合体他的技能当然又不一样了，就变得更强了，还有这个合体技能。那当然所谓的那个连锁的连击队伍的连击还是存在。那这些系统它是怎么样相互结合的？因为这个游戏才刚发售 ，OK， 才刚发售一天的时间，昨天才出的，就是我录音的这个时间的前一天它才上市而已。我也才玩了6个小时，那我目前是还没有那么对手系统还没有完全解放，也还没有那么的理解这个游戏。但是我必须要说，在目前来说，我觉得它的系统做得无比的舒适，它综合了之前所有的问题，它把它全部做了一次完整的改革，然后玩起来真的太舒服了。喜欢 JRPG 的朋友们，你可以去买这款游戏。而你就算没有玩过前几款作品，它剧情上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关联，基本上还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说没有玩过前几款作品的也是可以去玩三代。但是呢，我其实是很推荐你可以从一代玩到二代再玩到三代，这样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尤其现在在 NS 一台主机上面可以玩到这三款都可以玩到，那我也推荐你，如果你真的喜欢 JRPG， 你喜欢钻研这种复杂的系统的作品，我觉得《异域神剑》系列是你不可错过的作品。那在此呢，也希望任天堂跟 Molinsoft 可以把《异域神剑 X》的决定版，把它的剧情完整，然后把它的系统更加精致化，然后更加舒适化之后，出一个加强版、完整版、完全版在 Switch 上面，拜托了，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机人，我真的很喜欢科幻，拜托了，拜托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录了很长了，就录到这边了，希望大家听得懂我今天讲的这些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听不懂我只能说，为什么你要把游戏做得这么复杂呢？好啦，总之就是这样，希望这次节目大家能够喜欢哦。那这一次的这个 JRPG 界的极端背骨仔，我讲了一个就是 Molinsoft。 那接下来呢，下次的节目呢，另外一个背骨仔，我要讲的是 TORAS 和他们的 Star Ocean 银河游侠系列。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拜拜。